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支持我们把节目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加入未知道会员的方式，大家可以访问未知道.fm/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具体的收听方式请访问 ipn.li/faq。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上面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105期的节目，今天节目在线上的是我婉莹和超人。这是一个来自三个节目的搭配。
我们可是一起做过会员活动的。
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聊一个比较好玩而且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受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在飞机上吃东西的这件事情。
诶，你不做会员那个不是你不做上期的反馈了吗？
要反馈就先预告一下。
OK,OK。
然后在开始今天话题之前呢，想要先做上期小工具的反馈，因为上期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就是各种留言如雪花般的飞来，就是实在是
包括我的，
对，就实在是觉得不想在各个平台一一回复，然后就在这里统一跟大家说，这样每个人都能够听到。下面的这个回复会有品牌的，就是会有品牌的推荐，但是跟我们没有利益关系。好吧，先说第一个，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蒋寻推荐的那个弧形的削皮刀，蒋寻小姐就是讲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叫日本下村，下就是上下的下，村是村落的村，大家自己各个渠道搜怎么买啊，就第二个就是压蒜器，压蒜器其实我在节目里面有讲，是我是用的是宜家的，但如果大家有想要更好的，比如说像那个去皮的压蒜器，可以去找一下德国进口的压蒜器，因为那些品牌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效果是不是好，所以你们自己去对比。
我可以推荐一个吗？
可以啊。
我就是那个，就我跟你说那个 OXO Good Grips 那个牌子的压蒜器，它就是可以去皮儿的，而且就100多块钱人民币，特别好使。而它用完了之后，它那个清理是它是两面都可以掰的，你这边压完了之后把它翻过来再一弄，就大家去搜图就知道那个里面所有的残渣都会被清理掉，超级好。
嗯，
继续。
第三个是硅胶铲，硅胶铲就是我说的那个带弧面的，我自己用的是中文名是叫酷材，英文名应该就是 Lacoste， 我也不知道我读对没。
对了对了 ，Lacoste，
好，法语发音大家也知道。这个牌子也有铸铁锅，我当时这个铲子呢是跟铸铁锅一起买的，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就是。它会比普通的硅胶铲要贵一点，但是我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它比较耐高温一些，就是各个场合都能用，所以我觉得特别推荐。还有就是连漏勺都有人问。我觉得我就是漏勺这件事我一直以为就在超市买个15块钱这样就可以。然后
是有专门撇火锅的那个沫的那种是吧？
我当时讲的好像不是撇火锅沫的，是说就是那种漏水的
正常的漏勺，
滤网的，就是不管是撇火锅沫的还是正常的漏勺，或者是这种就是格子再大一点的滤油的这种网，大家其实如果想要买好一点的，可以国内的话可以去无印良品看一下，因为它有一些厨艺的这个小工具都蛮好用的，它有一些厨艺的这个厨具的系列是柳宗理的，这柳宗理款的我觉得都很好用，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是我接下来的要反馈的四个东西。就是上期讲了以后，真的发现大家想花钱的这个欲望简直就是拦都拦不住，好吧。
你要不要把我给你和蒋寻推荐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也写在这期的 show notes 里面好了，就指引大家就是通往剁手的路。
对，这个婉莹发给了我跟蒋是一个，就是其实是有一点类似厨具评测的，就是一个外国人拍了一系列的视频，什么菜板刀具，就大家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厨房工具，他都有把就是好几个品牌他试过，然后拍成小视频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之后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 资料里面，大家可以就去点击去看。啊，万一你，我记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个 spatula 用来炒菜特别好使，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就是
那个刮刀，就那个硅胶刮刀，它最棒的地方在于，就是出锅的时候能把锅里的一切东西都刮得干干净净，汤汤水水，西红柿炒鸡蛋，跟那锅就跟新的一样。
对，因为就是。就是红烧菜啊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汁非常的重要，
珍贵。
所以就是
而且不会有那个就是那个锵锵的那个声音，就很安静。
而且它不太，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不粘锅有涂层的，或者你是珐琅锅，就是它都不会刮花或怎么样，就是也是保护你整套
的
这个厨具。
是的是的。哎，我听你们上期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插嘴，整个人激动的不行。
还是今天好吧。
好吧，我在那个微信的后台收到几个读者就听众的留言，然后说，哎呀妙雅，你说的全套我都有，
我就是我就是我。
好吧，就大家感兴趣就去这个资料里面看吧，我们会放到资料里面的。然后回来聊我们这期想要聊的这个话题。这期的话题就是其实准备了好久，就超人每次见我都说我们来聊这个航空餐。但是我特别怂，我是一个没有做过很多航空公司的人，所以就把婉莹和超人拉来跟我一起聊这件事儿。我们先从国内的航空公司开始聊好了。国内的我做的比较多一点，就我先开始说，然后你们俩就是想到什么随便补充就好了。国内的航空公司我几乎全部都做过。我先说最难吃的吧。就是最难吃的对于我来说就是国航。
好的。
国航听众在滴血。内心的底线。
国航的正餐真的就是所有带什么鸡肉牛肉的，就是带肉的饭我觉得非常难吃。就是他，
我吃的基本都是假肉，是不是？
就我吃的是没有肉。
我吃的我记得我上次要了一个什么肉，就是那种豆制品带肉做成的。就是
你是订了特别的餐还是？
没有啊没有啊，就是你要鸡肉还是牛肉啊？然后我说要牛肉，然后上来的是一个假肉。
好诡异的。我和我朋友两个人，然后他就是鸡肉和牛肉，我们各要了鸡肉和牛肉，想说吃到一半换过来，但是打开之后就是牛肉就是胡萝卜丁，鸡肉就是土豆丁，并没有任何的肉在里面。
对，我上次要的是鱼肉，不是牛肉，说错了。
okay.
要鱼肉，然后结果是那个就是那种豆腐做的，豆制品做的，大豆蛋白做的。对，
心疼。
就是国航的那个鱼肉，超人你记得吗？就是最廉价最便宜的冰冻巴沙鱼。反正我当时吃到这个。
那你是吃到鱼了，我那个是没吃到鱼，我吃的是
全是淀粉。是
对对对，全是淀粉，像鱼肠做的。
就所有我觉得带肉的食物，国航的烹饪方法就特别简单，就是这个食肉先裹一层厚厚的芡，比如说牛肉或者是鸡肉裹特别厚的芡，然后可能过油炸一下，然后加上酱油，再加上淋上就是淀粉，水淀粉就勾个芡，极重极浓的芡，就差不多就完事儿了。然后配菜永远就是胡萝卜芹菜老三样，然后就
哎，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的。
是的。
对。就特别的难吃，所以我每次做国航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不要那个米，就是米饭或者是肉，或者是如果真的太饿太饿，我就会只吃白米饭，就不吃肉。然后还有就是他会给那个加热过的，就是又复烤过一遍的那个面包我会吃，其他的配菜我都不喜欢。然后这就是国航。那国航我想说我吃到过一个就是应该就是时不时还能提供的早餐，就是我觉得挺好吃的。就是它早餐，比如说如果你从北京飞上海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坐很早很早的那个航班，就8点多钟飞的那个，它会提供烧饼，就是那个北方的烧饼，而且它提供的时候也会再复烤一下，会加热。 我觉得很好吃。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啊，国航是最难吃的，然后最好吃的，其实香港的航空公司算也算，我们也把它划到国内的
啊。那当然，那当然，嗯，
对，
政治好正确。
好好，是，一定是，香港的我做过国泰，我觉得国泰蛮好吃的，而且国泰的我觉得它的这个早午餐的，就是比如说你中午之前什么11点钟上飞机的这个早午餐是最好吃的，你特别要推荐吃这个滑蛋，就是西式早餐，不要吃中式的什么粥啊什么的、
okay.
很难吃。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奶油土豆泥吧，还是、然后还有就是烤土豆，这两种都很好吃，所以就是早餐吃完就有一种在北京那种中档的早午餐店吃了一顿的感觉，所以还觉得挺好的。
Okay.
然后如果正餐国内的航班的话，我要首推川航。
鼓掌，川航好棒。
川航真的很好吃，就是而且川航不能坐，就是比如说你从北京回四川，然后这边就是川航的那个餐就是北京提供的，你一定要坐从四川起飞的。
哎，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我曾经在川航上吃过，就是即使放在餐馆里面都算中等水平的鱼香肉丝的这个套餐。
可是你这么说其实就是基本上还是把飞机餐定位成一个就是它默认是难吃的，只要稍微还能吃就是好，是吗？
是。
但是你知道吗，川航我最近刚做一次，我觉得特别的神奇。首先是那个吃饭的时候，那个空乘小哥就拿着一罐辣椒酱，然后右手是勺子，挨个问要辣酱吗？然后这个就算了，他问完了一遍辣椒酱之后，又拿出一个小筐，里面是那个我不知道是蒸的还是怎样的那个土豆，包过皮儿的那个土豆，就问要土豆吗？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还觉得挺神奇的，而且都挺好吃的。
而且就你知道现在比如说他川航是提供辣酱嘛，因为四川人真的是有那种
没有辣椒不能吃饭，
对，就中国味，就是一定要吃辣椒。早年间没有提供辣椒酱的时候，那会儿川航我记得还有提供那种辣椒粉包。
你们见过肯德基提供辣椒粉包吗？
我见过，我们从小就那么长大的。
我、哦、天，我这次去江西发现他们吃那个原味鸡竟然提供一个不是肯德基做的辣椒粉包，是四川做的。
对，
好神奇。
而且就是小时候因为那会儿去肯德基吃炸鸡腿嘛，就我们都不要那个什么、什么甜辣酱什么，完全不要、就是所有人都会多要几包那个辣椒粉，因为配的还蛮好吃的，就是一定要蘸那个辣椒粉吃、现在这几年没太回四川吃肯德基了，不太知道还有没有，但是在四川有比如说四川的那个24小时的便利店全部都是、就你知道一般便利店门口不是都会有关东煮嘛，关东煮就是会有普通味道和辣味的选择，然后四川除了普通味道和辣味的选择，它还会附一个特别大盘的干辣椒粉，
干碟。
对，你就可以自己蘸那个吃。我第一次回四川看到的时候连我都吓一跳，我想说我关东煮还可以这么吃。好吧，这就是我不多的国内的这个飞机餐的情况。你们俩呢？
那个，你们不回忆一下自己在童年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吃饭吃东西的感受
吗？我第一次坐飞机特别怂啊，就是当时从成都飞昆明，你知道这两个城市是就是刚起飞就下降的那种城市、所以没有餐，就是提供了零食，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糊弄就过了、然后后来就是从成都飞北京就也很难吃，国航。
我第一次坐飞机已经18岁了，小时候没坐过飞机，然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飞布鲁塞尔直飞，
火，
然后吃什么已经不太有印象了，因为第一次坐飞机就什么都很新鲜那会儿，
所以你那么长的飞机你有睡吗？
有啊有啊有啊，我可会睡了。然后而且就是说到这个睡觉，就是飞机餐吃完特别容易胀气，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个，因为你坐那儿不动，尤其是我早年间飞都是就是飞特别长，就飞欧洲，就是十几个小时过去，十几个小时过来，或者飞非洲什么的，所以就
很痛苦，
很痛，特别容易胀气，吃点就胀气。后来就有时候不吃，有时候就挑着吃，那个主食一打开，看着就是一坨乱七八糟东西的时候就不吃了。就是这样。那但我们还在说国内对吧？所以国内的话，我最近。我也就是最近飞的最多，然后吃到的最难吃的是吉祥航空，但是它那个怎么说呢，你要说它这个餐也不太公平，因为它就是像你刚说的那种零食点心类
啊。
飞了四五个小时呢，但是就是给了一个小盒，小盒里面就是一个一看就特别难吃的小面包和一看就特别难吃的小 cupcake。 还有
就是不在饭点了飞的是吧？
对，不在饭点，然后还有个小橘子，小橘子特别好吃，然后其他的就是可惜的被浪费掉了。
超人呢？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上小学，然后我是老大叔了嘛，我上小学还好早，都九十年代的事儿。
我想说我上小学也是九十年代的事。
好吧。我就把水杯叉子什么的带回来了。
我也带啊。
因为好新鲜，然后。
啊，
那个，
是的是的，好多人都跟我说，就是小时候坐过飞机的朋友跟我说，那个时候坐飞机第一次见到那种，就是它，而且它不是那种质量特别差的塑料的杯子和刀叉嘛，就觉得哎呀，这么好
的
一个，对，
因为的确没有见过当时，然后回忆还蛮新鲜的，就是有水果啊，切成块的，第一次吃，切成块的那个，然后好几种水果放在一起，还有一个塑料膜要打开，关键是小朋友吃蛋糕好像比较兴奋，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航空餐还好高大上呀，
啊是的，
然后就是小时候的感觉，觉得小朋友觉得吃什么都很开心，就是有吃的就很开心那样。
那你点个名吧，国内哪个最难吃？
最难吃，我觉得。做的最多的最难吃的就是国航，
行，
因为其实它有点现在看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可以试试了，因为我刚才不是在咱们那个播出前在查这些航空公司的菜单吗，我发现国航竟然也特别详细的有特殊餐食服务，就是你要提前24小时预定，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而且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齐纳教餐，国航也提供。
哦，这
国航的，对，就我没想到啊，因为我原来看就是我关注过这个餐食的这个详细程度的时候，就是我在2012年飞英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 list 让我去选择，然后那时候我对比过国航的，国航就很简单，那时候大概英航有十几项，国航才有五六项吧，现在我看竟然也是有相当一差不多一样的这个菜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点一下试试。然后它还有那个餐食特殊餐食预定的说明，说那个除犹太餐外，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通过他的销售服务热线订他的所有的这些特殊餐食。
OK，
然后如需预订犹太餐，需最迟在48小时前预订。
OK，OK。
然后还是就是说，现在
至少这个 option 是有的，
是有的，是有的。原来就是我觉得在三四年前，我可能还没看到这么详细的，这个菜单，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特殊餐食了。因为的确像有些外行是特殊餐食要精心的一些吧，是吧？要精心的制作一些，所以可以试试。我这次因为我刚从景德镇出差回来，比较神奇的体验就是我飞景德镇的时候吧，我现在这是起飞前我一定就是只要不会误机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在机场里买一份餐带到飞机上。
你买什么？
以防万一是吗？
对啊，就是能那个 take away 的东西啊，能那个 带走的，反正就以防万一一定要带一份，然后以防万一一定要带两瓶水，带一个那个有气的饮料，再带一个矿泉水，就是拎两个塑料袋上飞机，我从来都是。然后这次就是有一点误机，反正那个起飞的时间正好是饭点嘛，七点关舱门，
嗯，
所以他要如果飞到平飞状态，可能得八点多或者八点半才能提供餐食，
嗯，
然后就在大家都就感觉全飞机都饿的肚子呜咕咕叫的时候，有一个人打开那个份儿特别香的饭，
太坏了，
在飞机上吃，但是我看大家都鄙夷的看着我。然后最逗的就是他进入平飞状态提供餐食之后，那一天竟然提供的是一块披萨
啊！
我第一次在国内航班吃这种就是西餐式的那个正就是晚餐了正餐，
嗯，
就是哎，我觉得体验还挺好。我有点青椒过敏，我就把里边青椒都挑出来，所以就吃了一块。
哦，
嗯，没原来没有这种没有吃到过这种西餐式的。
我在国航上有吃到过就是三明治和汉堡包，就是但是那种很廉价的。但披萨真是没吃过。不过我特别同意超人刚刚讲的，就是上飞机之前一定要在机场买一点东西，因为有时候我就是你到机场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比如说想吃麦当劳或肯德基的意愿并不想强烈，可能你没有那么饿，或者你觉得哎好油啊并不想吃，但是每一次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买一份吧，买了总比不买好，然后
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对，然后买了以后带上去就是哇，然后到飞机上突然就觉得它好像变得好好吃，闪着金光一样，
就像在火车上的方便面一样。
对，就是然后哇，就别人所有人都在吃特别难吃的那个飞机餐，然后我掏出一个肯德基或者麦当劳的鸡翅，哇，就当时就觉得
万众瞩目的巨星一样。
对，所以就是这是我自己在国内坐飞机，
别人心里就骂，哎呀我怎么没像他一样。
是，就是一定要，就是不管你在机场的时候有多不想吃，就是买上去以后你都会变得特别想吃。所以那国内差不多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国内也没有什么好聊的，我觉得每一个其实大多数的航空公司我自己吃过的我都觉得差不多，就是
国内我有一个个人惊人的记录，好像我吃过七份川航的凉面。
七份
就是一个航班上去。
对，
太
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从拉萨转成都飞北京嘛，然后连续那个飞机晚点，从拉萨飞成都晚了四个小时，然后成都飞北京晚了七个小时，
我的天哪，
然后关键是关在飞机上那个，
哦，
太痛苦了，
那个两餐是一样的，就是两个飞机提供的餐食都是那份凉面。
只有那个凉面是吗？
对，然后还算好吃了，然后就大家很无聊很饿的飞机上关着。然后我其实心态挺好的，因为是这个什么天气原因嘛，你强行起飞也不安全了，所以我还劝其他乘客说，哎没事没事，你们消停消停，然后我就说再给我拿一份凉面，然后
为什么我觉得你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墨石附体的感觉。
然后就特别逗，然后就在头一架飞机上吃了三盒，第二架飞机上吃了四盒，
天哪，
那次晚点十一个小时到了北京，
哇，太惨了！但是就是四川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成都也是一个很容易晚点的地方，因为雾大，就是一到冬天，就我最长在成都滞留了八个小时还是九个小时，就很惨很惨。好吧，然后国外航空你们俩先讲吧，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体验，我就把我的小体验留到最后。
那我先说，
我想先问婉莹一个，你不是做土航吗？土航餐具是什么材料的？
塑料的。
塑料的，好吧，
怎么了？
我做埃航还有卡塔尔，竟然提供金属刀叉，就是那种可以截击的金属刀叉。
哎，卡航我做的时候也是塑料的，
哎， 是吗？
嗯嗯嗯，
那
好
奇怪。
那那个，那我先说我那个做过哪些、啊、我基本上都是往西边飞的，就是国航是也是做过的，然后有阿尔及利亚航空，有法航，有汉莎，有土耳其航空，有卡塔尔航空，还有欧洲的一些联航，还有加拿大航空，大概是这些。就往东的什么日本的、韩国的和东南亚的我都没做过，那个那块我都没去过。
哦，韩国我做过一会儿，可以分享。
嗯嗯嗯。嗯对，主要是这
泡菜嘛。
然后，我泡菜是肯定有的吧？
是有。
然后，那我倒是没见过你说的金属倒叉，可能因为是我坐的是经济舱，你坐的是商务舱之类的。
没有没有，我坐的就是经济舱。以经济舱的人拿着刀叉，感觉好奇怪。
就他们，我印象。比较深的好玩的东西是比如说像那个卡航和土航还有阿尔及利亚航空这些，他们会在就是飞越某些国家的飞到自己国家领空上空的时候，有些航班就不再提供你酒了。
哦，
对的对的。
他只要飞出阿尔及利亚之后，他就开始你可以要葡萄酒喝，要啤酒喝，但是就是在那个境内就没有，有这样好玩的事情。
我最好玩的是飞到伊朗上空，要求所有女乘客戴头巾
啊！
是飞到上空的时候就开始。
对，对，
这个真的是有点扯。
那如果说我飞到上空，然后我只是途经，然后就途经离开以后，然后又可以摘下来。
对对对，是的。就是你在这个国家领空上空，就是不可以有不清真的行为，就是了。
对，
好，
对，然后。啊，你说，
哦，我是想问，那你在这些航空公司上，你平时会点酒吗？
会啊，因为我要睡觉。
就你点葡萄酒还是啤酒？
葡萄酒，我胀气，不能，我那啤酒会胀气。就是我的策略就是，只要是这个车上有酒的，就是上来就是先两杯葡萄酒下去，然后就睡，然后就
我也是。
哎，我都喝带气儿的，当然我喝的不是酒喽，我都是要 sparkling water， 如果是这个外国航空都会提供的，中国就都是矿泉水和热茶水，没有一个带气儿的水。
就是国内航空国内航线的时候，特别是国航是不提供酒的
啊，
就这个特别讨人厌，就是
曾经提供啊，关键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坐飞机还经常是看见加大人喝啤酒啊什么的，
而且现在国航提供的饮品越来越少，就我记得以前做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有气泡水，反正就
是
水，对，就是可选择的还挺多的。然后就这次做也没有气泡水，然后啤酒也没有，然后葡萄酒就更没有了。就是我可以喝的三个东西全部都化掉，然后就只有喝水。所以国航，哎呀，真讨厌。好吧，那婉莹，你是做过这么多航空公司，你觉得哪个餐比较好吃啊？
法航还不错。然后那个卡塔尔航空不错，这两个。
所以你觉得土耳其不好吃是吗？
土耳其我印象不深了，因为我飞卡航飞的最多。
因为我今天在录音之前我问了一个就是经常飞的朋友，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两家航空公司他觉得很好吃的，他说一个是全日空，一个是土耳其航空，他觉得很好吃。哦，而且土耳其航空那个碗设计的很特别，像一般的那个碗不就是方盒子嘛，就是给你一个托盘，一个方盒子。土耳其那个设计的是那种弧形的，就是、波浪形的。
好，
就对，所以还大家之后可以去找图看一下，还蛮好吃的。然后他给我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那个番茄的通心粉，哎，我觉得那个酱汁还做的蛮好的，就是。就是那个油水感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给我发了一个肉饼，就是那个肉饼有点像那种汉堡包中间的那个肉饼，但是就是他就给了两块，然后旁边好像是土豆泥还什么的，然后他说这两个都很好吃，所以他觉得土航很好吃。然后全日，因为我问他全日空和日航哪个好吃，因为我们的印象中就是日本人很 在意细节嘛，那应该航空餐差不了哪里去、嗯、然后他跟我说日航非常的难吃，然后全日空很好吃，然后全日空他特别推荐了两个，就是这两个应该经常都会有的，一个是鳗鱼饭，哇那个鳗鱼饭照片大家搜来看一下
就是正确的鳗鱼饭是吗？
也没有到全部正确吧，但是就是那种家庭便当的感觉、
嗯、OK，
然后还推荐了一个荞麦面，荞麦面那个我真的是觉得哇、哦、特别好，就是它有一个托盘，然后左边它放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里面是紫苏叶的饭团，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蔬菜的饭团，就紫苏叶的那个，就是饭团有点偏紫嘛，另外一个是绿色，然后色彩搭配的就是、
嗯、
你知道很日本人，
嗯
就然后正对面前的就是那个荞麦面，那它日本那个荞麦面是冷面嘛，所以就是一碟，
哎有那浇汁吗？
对，他会给你一个小小碗。然后可以把那个汁淋上去、你就拌着那个吃。
我看着图了，伤心，饿了。
对，然后且在最前方好像还有个蔬菜沙拉还是什么的，我、
嗯、
然后旁边还会给一袋小零食啊，他特别强调那个小零食好吃，就是会给一袋那种下酒的小零食，然后里面那个零食是花生米，然后外面就是那种。
嗯，
膨化食品的那种酥皮，我还说那个很好、
okay.
啊，然后就水果，反正就是看完以后就觉得，哎，很标准的日本人吃的东西。
嗯
嗯，反正这个是我朋友推荐的，所以哎，所以你刚刚婉莹有说卡塔尔很好吃对吗？
没有到很好吃，就是显然是比国航好吃很多啦。
嗯。
嗯，
它有个细节我很喜欢的是，它就是会把今天那个机上有什么吃的有一个 menu。
对，
这样的话就是
国际航空经常有的吧？
是，就是、但有我记得好像也不是所有航空公司都有吧。反正这个东西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在他们那个小推车过来之前就决定好自己要吃什么，不会就是让他问你是要吃，而且他一般都不会跟你描述的很详细，他就问你是要鸡肉还是牛肉这样。那其实可能打开之后是饭或者面条什么你都不知道嘛，那他有这个菜单就很清楚，还有饮品都有哪些什么之类的，就还挺贴心的。
嗯，我记得反正我坐的就是稍相对长途一点的，因为航空餐一般分为短途航空餐和长途航空餐、
嗯、
航空餐如果长途的话，他会把你会吃到的几顿都给你菜单、
哎、是的嗯，我一般都是两顿三顿的那种。
对，我记得包括什么斯里兰卡航空啊什么的、嗯、都会给一个那个菜单，描述一下自己的这个每顿饭呢都是有什么材料，
嗯，
因为他们可能怕有些人就是这种，嗯，通用型不是特殊餐，是通用型航空餐的话，他就怕有些人有些细节过敏啊或者是什么，
嗯，
他要把东西列得很清楚，嗯
嗯，所以超人，你吃过最好吃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说的好吃和不好吃吧，不像，
哎，都是航空餐标准
说的、
嗯、航空餐标准，
对。
不是，不像你们说的是都是那个就是鸡肉鱼肉和咖啡茶那种，就是因为我做外行经常去订特殊餐食。
嗯，
哎，那你就讲讲你的特殊餐食。
我呢，因为我会订特殊餐食，就是听过博物志和陛下观的都知道了，因为我是那个打引号的穆斯林嘛，所以
这为什么要打引号、
那个、
你根本就是
啊。
因为我在这个我教里应该算新穆斯林，就是我永远都是那个新穆斯林、
啊、
我到死掉都是新穆斯林。
OK、
因为我不是那个家庭是伊斯兰教的、
嗯、
所以我曾经一度热衷这个遵守我教严苛教规，所以这个在各个航空餐都订特殊餐食，所以我发现就我订特殊餐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各个航空餐的这个特殊餐食的菜单嘛，
嗯，
就会好很详细很有意思。然后就是第一次就是感觉比较好，就是当时坐英航我订的这个穆斯林餐。
嗯，英航是提前多久？
一般都是提前24小时订。
嗯
嗯， 然后因为我会选座同时订餐嘛，然后那个就我吃的是烤羊排配那个小米饭。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好吃啊？
然后别人就是鸡肉鱼鸡肉鱼肉或者鸡肉牛肉这种。然后回程我有的时候回程会订海鲜。
嗯, 那你要额外付费吗？
不要，它有它分为额外付费的特殊餐食和那个一般的特殊餐食。
OK, 就你只是吃和别人不一样就。
是是是、嗯、额外付费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就记得我每次吃特殊餐食会先上的，就是别人都没吃到的时候你会先拿到。
嗯、
okay. 然后有的时候从国外飞回来就有那个国内旅游团或者购物团的。
哎，小伙儿你吃的什么呀？
不是不是，他们会，哎，他怎么吃那个呀、啊？哎，他怎么吃跟咱不一样？就一直在比那个各种的，
嗯，
那个被斜视，好郁闷。但是后来做这个各种，我叫航空公司吧，
嗯、
然后就没，就是肯定他会符合我叫标准，就没有专门的订。嗯
嗯，哎，我你知道这么说来，我真的是经常坐贵教航空公司。
国内呢，国内是只要飞这些、这个少民地区，
嗯，
是吧？飞新疆、甘肃、什么青海啊什么的，他会多准备一些。
嗯，
你在飞机上说我要清真餐，有的时候他会有留一些那个。就是预备一些餐、
嗯、
就不用提前说，但是尽量提前说，他因为备的还是相对少一点。
嗯,
嗯，然后就是所以我会发现那个我第一次就是发现那个英航的那个特殊餐饮提供的菜单特别的详细。然后当时我记得前几年我当时立刻就会去查国航有没有相同的菜单呢、
嗯，
就会简单很多。
嗯，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说到的嘛，我今天再查国航的竟然也很详细。
嗯，你所谓的详细就是除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正常像我这种杂食性动物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穆斯林的、
嗯、
餐，然后还有其他的宗教的，根据其他宗教教义那个准备的一些餐，然后还有一些针对不同的身体状况，包括婴幼儿都有。 对,
对，它一般分为儿童餐、宗教餐、这个保健餐和素食。
OK,
保健餐。
对，保健餐就是。
是过敏的那些人那叫保健餐吗还是什么？
对，就是糖尿病餐。
哦、
是清淡、
嗯、
低卡路里什么的。
哦、那这还挺贴心的。
嗯、
就
是。对。哎，我现在给你们我一开始我想念的是英航菜单，我今天给你们念国航的听一听。
好。
大家听完这期未知道就要。对，大家听完这期未知道。将来这个飞国内航班或者是飞国航的话，一定要试一试提前24小时订餐。
嗯，
我先从宗教餐念吧。
嗯，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有提到吗？就是说，有提到，就是犹太教餐要提前48小时订购。
嗯
嗯，
因为犹太教是比较严格的饮食习惯，
嗯、
它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的那个你看那个圣经利未记里的那个。饮食禁忌呀、啊
嗯、
基本上都是就是犹太教的禁忌了、
嗯、
就是但是新约就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就是这个就是不用再遵守利未记的这个饮食诫命嘛、
嗯、
但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定程度上还是遵守的这个利未记里的这个饮食诫命、
嗯
啊、伊斯兰教简化了一些，伊斯兰教就是放弃了就是不能吃猪肉、血液、致死物和酒嘛。
嗯，
然后犹太教呢就更多，犹太教什么长得丑的呀？
嗯、
我不明白怎么分辨食物的美丑哈、啊。
印象特别深刻。
我觉得大闸蟹挺好看的。
他那个对犹太教的那个就是一些调料的 kosher， 我不明白要怎么样才算是 kosher。
嗯。比如犹太教的那个，如果犹太教徒饮酒需要一个拉比祝祷过那个、
uh-huh.
嗯、好像还必须有拉比在场，就是严格的犹太教徒、啊
okay.
然后他食物里比如说他提到一些这个 就是必须满足偶蹄和反刍两个这个行为的交集的动物才可以吃。
嗯，
就是他，你看《立位记》里还是哪儿写到这个，就是说驼分驼反刍，但是脚不是偶蹄，是分掌的，
嗯，
就不能吃。兔子是反刍，但是脚也不是偶蹄的，就不能吃。
嗯，
然后猪虽然是偶蹄，但是不反刍，
嗯，
也不能吃。所以
就是牛羊肉的，就
对犹太教可以吃的，基本就是牛羊类的动物，
嗯，
包括马也是，他认为马也不是偶蹄的。
啊，对啊，马不是偶蹄，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可以吃的就必须满足偶蹄和反刍，那么其他的基本就不能吃了。然后可能禽类可以吃，然后禽类还有钩嘴的不能吃，就是老鹰这种，
啊，
嘴是钩或者脚上有一个钩就不能吃。嗯，
哇，
就是上古时代判断这个动物有没有寄生虫喽，的方法。
哦，
当然我现在是用那个进化论来解释的宗教，这个教徒不一定教徒是不是这么相信。对，所以就是他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国内没有太多的这个犹太教会堂嘛，
嗯
嗯，
所以这个可能相对难定一些。
嗯，
其他的呢，我们知道就是印度教不吃，很多印度教徒不吃牛肉嘛，
嗯，
就肯定不吃牛肉，还有一些不吃牛肉和猪肉，所以就是一般是羊肉、禽类和其他的这印度教餐。
嗯，
还有比较神奇就是耆那教餐。
嗯，
耆那教餐是没有任何长在地面以下的植物。
嗯，
就是不光不吃素食之外，就是任何长在地底下的，比如说
土豆、胡萝卜，
对，包括葱姜蒜了，然后胡萝卜、土豆这些，嗯，就是长在地底下的都不吃，
okay，
只吃长在地面以上的那个植物，
嗯，
然后没有动物制品，是这样。嗯，然后这个保健餐，
嗯，
名儿好怪，然后因为清淡餐就是胃溃疡餐，
嗯，
然后糖尿病餐、水果餐只包括水果。哎呦，我觉得这个以后
可以试一试，这挺好的，
是的，嗯，水果餐菜肴只包括水果，包括新鲜水果、糖渍水果和水果甜品。哇哦，
哇哦，
菜肴是为肤质过敏和不耐的客人准备的。
啊，你这是无肤质餐啊。
嗯，
哦，对不起，我看串行了。无麸质餐是无麸质餐是为肤质过敏和肤质不耐的客人准备的，就不包括大小麦、黑麦和这里边的东西。然后低卡路里餐，菜肴包括瘦肉、低脂肪奶制品和高纤维食物。然后还有海鲜餐，海鲜餐专为喜欢海鲜的旅客定制。
嗯，
不含肉类制品，然后低脂肪、低胆固醇餐。嗯，我看里面就减少脂肪摄入量的客人使用，不含油炸、肥肉、奶制品。我觉得他们平常的饭也没有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
然后低盐餐，食品不含盐、蒜盐、谷氨酸钠、苏打、盐渍咸菜、罐头肉和鱼、奶油、贝壳类、土豆泥。嗯，低乳糖就是给乳糖不耐的人吃的。
嗯
嗯，就是这大家都看《生活大爆炸》普及的这个知识。
嗯，
然后生蔬菜餐，餐食仅以水果和蔬菜为原料，然后不含有任何动物蛋白，这是各种大保健餐。
哦，
然后还有第四栏是各种素食，分为亚洲素餐，给这个来自亚洲大陆的旅客提供，
亚洲次大陆的旅客，
所以素食还有 flavor 可以选。
嗯，
啊，素食分很多种，那个严苛程度的素食的。
我曾经看的那个英航的标准，我现在给大家读的都是国航的标准。
嗯，
我曾经看的英航的标准，耆那教是放在素食里的，分为亚洲素食、西方素食和耆那教素食，还有纯素食和蛋奶素食。
okay，
就好多种素食。
嗯，
国航这现在分为四种，就是亚洲素餐、纯素餐，纯素餐就不含任何动物蛋奶，就是还有一种是蛋奶素食嘛，
嗯，
就是可以吃奶酪啊、牛奶啊和鸡蛋的。
嗯，
然后还有西方素食，不包括肉和海鲜制品，但包括 黄油、奶酪、牛奶和鸡蛋，这个在其他航空公司写成蛋奶素食。
嗯
嗯。
然后东方素食可能有一点像这佛教徒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是不带肉啊、鱼啊、野味儿，竟然有、
嗯、
奶制品和任何生长在地下的根茎类蔬菜，
嗯、
生姜、大蒜、洋葱、大葱等。嗯。
哦，
大概是这么一个国航的现在的这个，
我准备下次要去试一下。
我下次要订水果餐，已经就这么决定了。
对，水果餐，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嗯，所以这真的是
得
像你这儿有需求的人才会去研究这件事情。我
有需求的人才发现了这件事，我觉得是。
嗯
嗯，我觉得就当时如果我没需求，我不知道航空公司会提供特殊餐食。嗯。所以我就是知道我有需求，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嗯、
我当时就是经常出差的时候，我就试了各家的特殊餐食。
嗯、
然后每次吧，因为我订那个，当时我订那穆斯林餐，点心都好难吃，因为一般的点心会用起酥油嘛，就是那个蛋糕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是。嗯，对，我就是很简单的那个餐后
甜点的那
种、
嗯、
水果之类的，嗯，然后别人都有个蛋糕什么的，当时，嗯，
所以你刚刚说你在荷兰航空上吃过那个桃酥，也是特殊的，
不是特殊，不是特殊的，
哦、
我那个慢慢的个人要求就不太严格，
哦，我遭我暴露了，
暴露了。会不会被下那个什么什么追杀令？然后
对不起，
太烦了。
今天早上我在那个166中干活，然后就给他们拍东西，然后吃他们食堂，然后我看他们有麻团，然后当然也有肉包子，
嗯、
肉包子肯定不吃，
嗯、
看见麻团好香啊，吃起来。然后旁边那个我们同行的人就鄙夷我说，哎，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做的吗？我说好像啊，好像。那个就是有一次去荷兰，其实我们去德国，但是坐的荷航，
嗯，
然后在阿姆斯特丹转机之后呢，就飞了一个就是真的是空中巴士，那个大家的手提行李是自己放在机腹里的。
OK。
这不是手提行李，对不起，是托运行李，自己就是从摆渡车上下来，然后那个飞机要求我们带着托运行李，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嗯、
后来就把托运行李贴了一个签儿，然后自己放在那个上飞机之前那个机腹打开、
嗯、
然后自己举起来放在那个飞机肚子里，当时就跟坐大巴一样。然后上飞机，因为它是联航短途的，然后那个就是提供个小食，然后发给我一个曲奇饼，
嗯，
打开吃了一口，就是发给我一块桃酥，然后而且是那个童年吃桃酥的那个感受，就是又油又香，然后就是充满了天然的味道，然后在那个飞机上看着就是窗外的景色，然后就是蓝天白云，然后那飞机有时候还躲那个云彩，就是一块一块的云嘛、
嗯、
然后那个驾驶员开的非常这个惬意，然后就不断的摇摆躲那个云彩，然后在飞机里吃着一个中国味的桃酥，感觉特别怪、嗯、
太神奇、
嗯、一般的小食就是像包括妹妹提到的那个苹果
脆
是吧？
对，
嗯
那个很好吃，因为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是在飞机上吃到的，
对吧？就是、
嗯，
但我其实自己吃过非常多的苹果脆片，因为我很喜欢，我不太喜欢吃新鲜水果，没那么喜欢。
嗯、
然后，所以、
哎、你是怕那个声音吗？
不是，就是我牙不好，所以比如说像苹果这样的、
哦、
比较硬的水果，我咬不动。就别人咬一口、
嗯、
我有一个
可能我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对那个声音特别敏感，就是对咬苹果的声音、
哦、
他听了之后就像听了那个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声音、哎嗯、
还有这样神奇的人存在、
嗯、 哎，这个他们后来在豆瓣上发现了组群，好多这样的人。梨更那个严重一点的这个病，这个问题的人会连梨都吃不了。
哦，
就是分为听不了苹果咬苹果的声音的小朋友和听不了咬梨声音的小朋友。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去春游，在那个学校的那个租的公共汽车，然后去春游嘛，
嗯，
然后老师发给每个人一个苹果，
嗯，
然后他在车上精神崩溃了。嗯，然后他跟我们在一起干了什么错事儿，然后就说那我去吃一个苹果吧。然后不知道这个梗呢，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嗯，
对，哦，回到那个苹果脆片，因为就我因为山东的苹果很好嘛，
嗯，
然后我朋友以前他们家自己就会做这个自己晒的那个或烘干的苹果脆片给我吃，就觉得很好吃。但是你知道大部分的苹果脆片就是它香脆，但是它那个烹的感觉就不够好。
嗯，
但国航上面的那个，嗯，我记不清是国航还是海航，就上面的那个苹果脆片它非常的烹，就是很酥松，不是那种烤的干瘪的那种，就是很硬很脆的感觉。
嗯，
所以它的那个酥松感我自己在超市里面还没太买到过，就是状态那么好的苹果脆片。
嗯，
所以我对它印象极其的深刻，然后每一次我都会要好几包。
哎，你说到这个要好几包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那个卡行当了好多年空少，当了三五年空少。然后他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没有吃完的，那个吃完了还想吃，或者是有余力可以把食物带下飞机的，他鼓励大家去找空乘去要，就是因为他常常就是。我自己也有这种，就是浪费食物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哪天我如果我有生之年经历饥荒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后悔年少时浪费的食物。那他就是说，其实每一次飞机那个每一班航班都会浪费好多好多吃的，就是一大袋一大袋的食物丢掉，然后包括所有打开的饮料，只要是没有喝完的也全都倒掉了，有的航空公司甚至连酒都倒掉了。所以对，他就说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行李比较少的时候，你可以去跟
我可以跟他说你有剩下的汽水吗？
就你就找他要。他说就是嗯，这些空乘人员他们都很 nice， 而且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早就已经就是给你，没有任何的就是这样能少浪费一点食物也是好的。嗯
嗯，
对，所以卡航的那个就是他教我要去要的就是他们卡行的那个巧克力小 cookie 特别好吃，因为你刚说
那个他们都会放弃吗？
对啊，就是的。哎，
我是这样的，就是英航有一个服务，就是洲际航班，像北京飞伦敦，他在那个飞机的中部啊，就是有那种休息区。
嗯，
但是好多这个中国的那个旅客不太清楚，就是说你夜里是可以去那是任随意拿食物的。
嗯嗯，
就是它有很多曲奇啊，有酒啊，有饮料啊，软饮啊，果冻不行，我拿果冻，他说这是给 baby 吃的，小 baby 吃的，就不让我吃。然后那个就是反正有各种好吃的，但是他那个给的那个黄油曲奇还是英国很著名的牌子。
嗯
啊。就那个叫什么 Walkers
啊啊啊，就是那个苏格兰格子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那个就还有无数种，我就在那儿会能把那个各种味道吃一遍。
嗯，
然后对，然后就跟下午茶一样嘛，也有红茶，有咖啡，是这样，还有酒。
嗯，
就是它就在飞机中间隔断那个区域提供。
嗯，
就是大家都睡觉的时候。然后他就在那开那个中间的那个休息临时吧，
嗯，
然后就是经济舱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的，但是大部分只有那个
不知道，
对，然后、那个、
或者也就睡着了。嗯，
对，然后这个像英国游客倒时差啊什么的，他们有时候会去跟那个空乘人员，
嗯
嗯，不算空姐了，都是空阿姨，然后就聊天嘛什么的，喝酒，因为他们也休息，也在那儿喝酒。
嗯，
啊，对，就是我想，如果连这个都放弃的话，挺难想象。
他就是他们那些，就每一个航班飞完之后，上面的所有食物都丢掉了。
哇，
嗯，
哇，这个好浪漫。
那
是的，
那鼓励大家那个坐洲际航班的时候，一定要去把它吃光。
对， 加油，
时光拿过。
是的，
哎，但是我发现在坐国内航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够的，就是
对啊，
国际航班是很多时候是多出来，因为国内航班其实就是很多大爷大妈或者是比较壮硕一点的人都会要两份或三份，而且我经常就是送到我这儿，然后那个小姐就会说啊什么什么已经没有了，然后剩下的那个也没几份了，就我不知道
是的是的，
对，
航空公司是这样的，航空公司如果能准确的计划这些餐食的话，能省下来很多钱。
是的。
我记得有一个准好那个有一个就是讲述经济危机的案例，就是可能是全日空在1997年，就是那个亚太金融危机的前后，给每个航空餐的客人少放一个橄榄，
嗯，
然后就是他比如说原来有5个，现在放4个，或者原来7个，现在放6个，然后少放一颗橄榄，然后计算整个这个运行财年能省下来多少多少百万的。就是好多钱，
嗯，
是这样，嗯，是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国内只要他准确计划餐食，他不那个多拿出来很多富裕，他能航空公司能省不少钱，
嗯
嗯
嗯，好吧，那最后我们聊一下，我其实想聊一下机场的餐厅，
啊，
就是我先讲国内吧。国内我知道，一个是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香港的这个机场的很好吃的东西，大家就是多去发现一下，有什么烧味啊、云吞面啊都不错。那在大陆的话，我觉得上海的虹桥机场有就是很好吃的餐厅，而且我最近去了一次上海，就是发现有很多新店在开，就是他开了一个寿司专营店，
嗯，
就是虽然不是那种，就是手握寿司，就是他你回转，类似回转这样的，但是在机场看到寿司专营店还其实挺少见的。然后我在上海机场有一个很喜欢吃的一家店，很清真，是一个拉面馆。然后他那个拉面馆的拉面就是真的是手拉的，就是虽然你看不到他拉的样子，但你吃到你就会知道啊，这一定是现场拉的。而且他那个汤头熬得很好，就也没有像到二三线城市那种一碗70-80块钱那种，可能40块钱吧，差不多就有肉有蛋，
嗯，
就，
嗯，
而且
我人生中吃的最贵的一碗面就是在双流，100多块钱很难吃，
那会儿还是老机场吧，还是现在
对老机场的时代，老机场的时代，我说我靠，竟然因为当时北京首都机场已经就是非常廉价了，那个超市都是跟市面上超市价钱一样的，饮水啊什么的，哎，好像是哪个物美还是超市发在首都机场开了好多超市，现在是，所以它价格是跟城里竟然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飞到成都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我说怎么好贵啊，然后要一个就是在超市我拿了一可乐去结账，然后说10块，我说哎我给您放回去对不起。
哦，你说到这个我想讲双流的现在的这个就是2号机场吧，东西也蛮好吃的，然后有两个地方我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它就是在它 check in 之后不是要过安检嘛，在安检前面有一个卖那个廖记棒棒鸡，
就是在安检前面那个地方吗？
对，然后
就是
它有
就是它分为餐厅都分为 check in 前和 check in 后的嘛，
对，
就是好多机场那个好的餐厅都在 check in 之前
啊，是的，是的，
因为后来我问了一下 check in 之后的餐厅的人啊，他们说好多东西不让带到 check in 之后，
哦，
啊，你知道吗？那个北京的这个首都机场 T3 的那个肯德基啊，check in 之后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大家都去过吗？一般他没有可乐的，然后我专门问过的，他只提供他那什么特难喝的那果汁，什么酒榛是吧，
豆浆
还是什么，然后他说是那个压力罐，可乐那个大包装不是压力罐，那个不让带到check in 之后。
我想说 G20 期间杭州火车站里面买不了任何饮料，然后那段时间星巴克买不了咖啡，你能忍吗？
这是为什么？
就是他们说是因为停水，但是就是 G20 前后那段时间那个星巴克买不到咖啡真的太神奇了，
哦，
就你进去
G20 搞得这么离谱，
可搞笑了，
好吧， 因为它那个带到安检区之后的水都是安全的嘛，
嗯、
就都是、
嗯嗯、
因为我还碰到过有一些游客旅客不知道、
嗯、
就是有一次我带飞机我在那个 check in 之后买了饮料嘛、
嗯、
我不是说了吗，我都带两个塑料袋、
嗯、
我带了那个一瓶矿泉水和一个可乐，旁边一个旅客就惊叫说你怎么把水带上来的就是当时空乘的空姐都过来了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我安检之后买的呀，然后那个旅客就特别紧张、
嗯、
觉得我没过好安检准备举报我、啊、一样，特别逗。
嗯、啊、哦，我刚才那个程度还没讲完，就是那个亮剂棒棒鸡有两个我推荐、
嗯、
就是你如果我会打包一个兔丁哦，兔丁你在飞机上打开简直是、
嗯、拉仇恨
你不在飞机上吃个兔头
然后还有就是你知道它有那个锅盔、
嗯、
就是四川的那种锅盔，它是加肉的、
嗯、
啊，对，它有很多种选择，什么加卤肉或者是加夫妻肺片，就是
这
种
是各种在飞机上拉仇恨啊，天，
非常好吃，就记住。然后还有就是它现在在二楼开了一个那种成都小吃的集合，像一般我会觉得这种东西都在机场的这种小吃都蛮难吃的，但那个因为在成都嘛就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就是我吃过它的什么酸辣粉，还有卤菜，还有冒菜之类的、
嗯、
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那个成都机场可以 check in 以后再进去、
嗯、
就是吃完东西再 check in、
嗯、
吃完东西再 check in、嗯、
对，其他的话就没有
其他的。其他的我们好像都给大家聊的经济舱喽、嗯，
是的，
头等舱，补充一下，
实在是没有什么。
我坐过一次商务舱，也不是饭点，是给了一个比较丰盛的小吃吧。
国内还是国际啊？
国内，
嗯，
北京飞哈尔滨，我坐过一次、
嗯，
然后就是给了很多种水果呀，然后。当时他问你要不要酒啊什么的，我就要苏打水，还真有，然后那个有一些点心，就是这样，就是比后边那一袋那个坚果丰盛一点点，没吃过正餐。嗯
嗯，我请教了一个我身边比较土豪的人然后他是说一下想不起来、哦、对，阿联酋航空和法航的都还不错、
嗯
嗯、
然后他给我看了阿联酋的那个图片，就是当刀叉就跟这个经济舱拉开了距离、
嗯、
然后就是金属的刀叉了，就是你在、
嗯、
正常的西餐厅怎么吃这种一道一道的，在他们的这个头等舱就怎么吃一道一道的，
嗯，
然后可以选，就是有好几个 set 你可以自己搭配，
嗯，
然后
他的那个是有那个机上厨师吗？
有的是
有
的，
嗯，然后就是
大型飞机应该有，
对，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个前菜嘛，然后哇，就搞得跟米其林一样，你知道吗？
分子料理已经上了、
就是
吗？
对，就一个圆盘子，然后有一个就是像就扎了一个那种小礼包一样的，就是外面是脆皮，然后就是然后系了一个用干的那种蔬菜打了一个结，然后里面还包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我就特别
深夜聊吃
特别浮夸。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厨师，就是机上厨师，大型飞机747空客 A380 这种有机上厨房的厨师会过来跟你聊天，
哦，
问你这个对今天菜啊什么感受啊什么的。嗯
嗯，Sila 好像做过，然后他跟我说有问他，嗯
哦，
然后然后就是法航的话，他就说牛排的什么的，就都还不错，反正也是一道一道上，
嗯，
然后酒有好很多种可以选的，
嗯，
这就红酒和白酒的选的范围都比较就更广一些，这然后而且法航就是如果从国内就从北京飞巴黎的话，头等舱提供
有烤鸭吗？
就提供中餐，然后有什么就很
有人骗鸭子是吗？抹刀骗法还是传统骗问
题？毛血旺，就是类似这种，
嗯，
特别特别中式的菜，
嗯、
所以就是反正我没做过。
法航那个他们那个特殊餐的那个包括就是你自选套餐那些东西，就是看图片已经非常想吃了。
嗯，你正在看是吧？
对，咽一下口水。
嗯，好吧，我估计听完今天节目，大家都要去试试特殊餐食了。
是的，
对。
嗯，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啊！终于三个主播
夜宵夜宵夜宵夜宵，
我们下一次聊，没准是如何吃的清真。
哎，对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打岔问你，就是怎么能详细的聊一下到底什么清真，什么不清真
啊？不可以去，不可以去。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就是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你们可以在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一天世界，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印象，博物志，选美，以及陛下观。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哦、
yeah.
给你们看法航这个特殊餐，哎呀，看得我